缅甸传道人训练中心也是我们支持的一个宣教工厂，在缅甸我也去过，
而且很早了，
那是由他的父亲创立的缅甸传道人训练中心啊。童老牧师已经九十一岁了、嗯，所以他今天没有办法来，那我们就由洪家骥代表来分享一下这个缅甸的事工。OK，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，我在外面再把人带进来。
好，那个我想今天呢，我爸爸因为他现在91岁了，住在三藩市，因为这几天他本来今天他要来亲自来讲，虽然他讲还没问题了，他身体还是很好，但是他这几天他头有点晕，他就说叫我来帮他讲。我大概介绍一下我父亲，我父亲是远征军的，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远征军，他在里面，我爸爸当军医，对军医，后来抗战结束以后呢，我父亲就留在缅甸，就是继续当医生，继续当医生，后来就是在缅甸北部就是。开诊所，当做一些医疗的工作，后来就在他当医生的时候就认识神，哎你好，就认识神，认识神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就是学习，大概40多岁，他40岁的时候呢，我父亲就。放就不再当医生了，就结束他医生的工作，然后就应该40多岁吧，42岁大概，然后就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缅甸教会不断的增长，很需要传道人，所以我父亲就出来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所以我父亲他。到去年为止呢，他满50年，对，就是做传道满50年，所以我父亲现在呢，91岁，对，就今年91岁，所以他还是很健康，因为跟他一起当医生的那些。因为我小时候嘛，我爸爸是医生，然后朋友都是医生，我们家里面反正接触都是医生了，像那些医生都已经比我爸爸年轻的，或者比我爸爸年纪大的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，对，就继续当医生的那些，然后我爸爸现在还是服侍神，还是很健康，神虽然他后来做了传道，我们物质上就不再像我父亲做医生那样过得那么好，我们生活小时候就后来，因为我经历到突然从医生的小孩变成一个传道小孩，我完全不一样。但是神他就保赐给我们平安，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。而且那个我大概介绍一下我父亲后来在60岁的时候呢。他就退休，又是第二次退休。他第一次退休是医生，医生退休是从医生的岗位退休是41岁，大概这样吧。我想可能40出头，第一次退休，不当医生的。然后呢，大概当医生当了20年吧。他20多岁就当医生，可能不到20年。然后，第二次退休呢，后来就做传道人，当牧师。所以他到60岁的时候呢，他就退休了，不再做牧师了。他退休以后呢，他主要是有一个负担，他觉得缅甸那些年纪大的医生啊，都是一个一个退休，对，看到那些医生，然后也看到那牧师一个个退休，好像都没有下一代，都接不上去。因为我父亲算是比较年轻的牧师传道。到他那个时候呢，后面好像已经看不到什么年轻的传道，所以我父亲就他觉得他应该提早退休，所以我父亲就快到60岁的时候他就退休下来， 就来办这个训练传道人的一个中心，训练中心。刚好那是在1982年，我父亲就有机会来美国。因为那时候我妹妹在美国，我父亲来看她，然后就有机会跟基督徒。那时候一位长老现在已经过世了，叫屈君远长老，他负责 CCIC 的那个宣道组的事工。后来从泰国一位长老那边听到我父亲的事情，然后他就请我父亲到 CCIC 去分享，做一些分享。我父亲就跟他分享他的意向，就是希望他退休呢，接下来他就要办一个传道人，不是神学院了，就是传道人训练中心。因为神学院的规模要很大，传道人训练中心要几个人都可以，就是训练传道人。后来 CCIC 就听了以后就开始支持我父亲在缅甸的这个传道的训练工作。现在我就开始来介绍整个过程。事实上这叫缅训了，缅甸传道人训练中心，对，是在1982年成立。然后你会看到右边一个叫缅福，因为我父亲他创立了那个训练中心以后呢，是啊，训练中心是训练传道人，可是训练传道人，可是在训练传道人出来以后呢，我父亲想到说，可能传道人会越来越多训练的，那当然开始是要供应教会的需要，对，但是呢，数目到一个地步以后呢，会传道人会多出很多，就像今天的神学院，对，很多神学院的学生毕业没工作的，对，好，都，我父亲就开始就是说，另外成立一个机构叫做
高一点比较好，高一点，
把它
再高一点，
对。
就是说，另外又成立一个机构叫做缅福，就是缅福就是叫缅甸福音使命团，对，就是专门去传福音、建立教会，对，看看什么地方需要，就在什么地方训练。所以这个缅甸传道人训练中心呢，已经成立30年。对，到现在30年，总共有23届的学生，然后有181位毕业生，现在在分散在缅甸各教会，然后中国大陆，还有泰国，在德国，还有马来西亚不同的国家，毕业的181位，然后有目前在念书的在学校就读的学生，现在有52位，这是训练中心，然后呢？那个缅福呢，是在1985年成立，现在呢，总共有在开荒，正在开荒的有10间，对，10间教会在缅甸，然后等一下大家会看到，已经开荒成立教会的中国总共有20间，所以呢，总共目前就说安德美福的教会总共有。有30间，对，30间，会有呢，大概有1750名，传道人有75位，然后，而且那个教会呢，事实上也办中文学校，对，学生大概有1890位，老师有45位，所以啊，这是大概的介绍。好，接下来我就做详细的一些介绍。这是传道训练中心在1982年到1999年，那个学校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我们是那时候是借一个卫理公会的一个很旧的一个建筑物，是这样开始。嗯，然后这是那时候我父亲他退休后，他就跟神祷告，要开一个学校。 就说有学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，只要有四个学生，就可以开始这样，开始这个学校。那后来真的就是有四个学生来报名，所以就开始了。这是开学典礼，对，这是在1982年11月，对，开学典礼。所以那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来帮忙。这是开始的时候的一些情况，对，老师啊，那时候我爸爸很年轻，这是30年前。所以也开始跟国外的一些朋友们联系。最早跟训练中心联系的国外的一些弟兄姐妹是徐尚武弟兄，泰国徐尚武弟兄。
那怎么说你们是德国人？
哦，他主要徐尚武弟兄他到缅甸来拜访的时候，他好像我父亲做事情比较低调了，从来不跟外面讲，只要目的是这样。他训练这些传道主要是为了缅甸的当地的需要，所以呢也没有对外 对外宣传，而且经费上面也是基本上本地也可以供应。对，当然基督徒会堂有供应一点，实际上是不够了。像我岳父是一个主要的那个 support 这个父亲，就是他好像第一年的所有的 expense 他一整年是他付。对，因为他在缅甸做生意做得很成功，所以缅甸有几个老板，反正就是那几个老板。所以呢，因为通常神学院会向外面宣传是需要有奉献，因为我父亲那个不需要，缅甸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奉献已经足够，所以就反正就自己做自己的事就好。徐尚武弟兄就认为是应该要多做些宣传，然后让国外知道，国外就可以来帮忙。然后事实上后来也做宣传了，目的不是为了那个奉献金钱，而是需要师资方面。开始我父亲认为啊，退休牧师就够了，后来发觉好像不够，还是需要够。
缅甸是一个那时候你们成立教会应该是个军政府。然后他们对基督教设立学校，
基本上因为这个学校呢是安的在卫理公会，卫理公会在缅甸是合法的，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在安的在卫理公会下面做，而且是训练传道人，那训练传道人这些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对，而且后来政府也发正式的 permit 给这个学校。对，等一下会介绍。最早跟缅甸接触的一位就是王永勋牧师。王永勋他那时候很年轻，
那是哪一个？
这个
不太像。
对啊，那时候很年轻的王永勋牧师，可能
王永勋现在才80几。
对啊，可能50岁那时候。对，还有这个是胡文宪牧师，后来就是新加坡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呢，在1985年，就是第一位跟我父亲联系的，就是神学院的老师。后来他就来那个训练中心上课。对，这是一些学生的生活。对，我先介绍一些历史。还有那个，这是马大 CCIC 的那个李帝华，传道，他是在1997年，1989年，到缅甸第一次。那时候缅甸还对外管制还是很严格，他就事实上他那时候去缅甸是我 是用商务考察，那时候很困难。我们公司的，我在工作的那个公司，我跟我的老板讲，能不能出一个证明给李帝华那个传道，就是用公司 consultant， 因为 consultant 的话 OK， 他那个老板，那个 president， 他愿意出那个证明。我跟他解释，因为我的老板是天主教徒了，我说他要去缅甸，普通人不能，要商务考察可以，我就跟他解释，我那个 president 还不错的，他本身也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他好好，我就请他，他就请他做考察等，他写一个正式的，就是聘请他做我们公司考察等，所以他就用那样的一个身份到缅甸，他这样那个身份去了缅甸很多次，对，所以他就到那边就做一些教导的工作，然后呢也后来也支持 CCIC 也支持一些毕业生到新加坡神学院去念书，那些学费啊都是CCIC Mountain View 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就是来帮助那些神学生到新加坡继续念书。这些是一些毕业生了，每一届的毕业生，我就很快就过去好了。对，这次是毕业生。对，这是我那时候大概在1990年初我也顺便去看一看，我爸爸叫我去，那个我去呢主要是教他们一些乐理，虽然我不是很行了。但是我对看吉他吉他我看简谱，我就是看不管看什么谱我都知道用哪一个chord，我就教他们这个怎么样正确的用chord，因为现在我们教会很年轻的很多人弹吉他一定要有chord才会弹，但是我有一个方法是不用看的，你看到谱你就可以弹出来，这样因为做个传道人，我想乐器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主要是教这个，去教他们这个。另外我也教钢琴了，对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，一些正确的一些伴奏，对我教他们。我去年也有去教，但我每次去都会教他们一点。这些都是毕业生，每一届的毕业生。就是一直毕业的，对，我刚刚讲那个房子，因为后来已经很破旧，好像很危险，那变成一个很危险的建筑物，所以那个卫理公会要收回去重新建造，所以呢，这是后来训练中心就租了一个房子，一年，在这里住了一年，这是第二个校舍，第三个呢？这些都是一些国外的老师陆陆续续去教，像马友藻牧师，还有张西平牧师，还有那个新加坡神学院院长叶恩汉，还有麦希珍院长，他们都有到缅甸去那个神学院去教书。这就是三个过程，对，那个训练中心1982年到1999年就是那个很破旧的的房屋，然后1999年到2000年是租的一个房子，然后2000年以后就是一个现在这个建筑物，总共有
在那个原来借那个地方
哦，不是，这是另外盖的，就是缅甸的圣公会，缅甸一个叫圣公会，他就把他一块地捐出来给训练中心，然后训练中心就在那边。就建了一层8层楼的神学院，我常常跟这边神学院讲，这边神学院很多嘛，我说包括这边的5家中国神学院，然后两个西方神学院，我说这边所有神学院加起来，没有一个神学院可以跟他比的，真的，北加州整个 facility 设备，大概没办法。所以每一个人到缅甸看到都吓一跳，对，神实很祝福。这是整个建筑的过程，从设计 设计开始一直到完成都是新加坡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义务，从 design 到设计一些就是建筑师设计，然后后来 contractor 就营造公司也是由新加坡的一些弟兄姐妹建设的公司、啊、来 handle， 所以呢我们那个钱就省掉很多，那个建筑师的钱不用付，然后呢那个在建造过程当中的监工费用不用付，那是相当大的费用，全部免费。就是后来那个甚至那家建设公司因为要派人到缅甸去建这间学校，所以在那边也买了房子让他们员工住。后来这个训练中心这个房子建完以后，那些工程师都要回新加坡，后来那家公司也把他这个房子就送给训练中心，所以对，这些都是神的工作了。对，这是整个建筑完成以后呢一些典礼举办的典礼，基本上就是很感谢那个圣公会他们捐出这块地来，所以那个开幕典礼呢他是请圣公会的这个会读来主持。这是目前就这是训练中心，就是现在是一个神学院了，而且是缅甸政府正式批准的，就是一个合法的，而且这个那个很少有的，嗯，缅甸政府会在，这是在好像在一九，他们就在神学院还没有建好之前就已经批准，对，所以。
那缅甸政府会不会征收地税什么的？
不收，
就是说、这个、
全部免费。
基本上这学院的
全部免费。
免费的，
因为这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。
哦哦。
对。
这很好，
这
很好。对。那个政府虽然允许哈这样的，但是他们的民间信仰主要还是以佛教为主。
对，佛教为主。
那个私底下佛教的会不会采对？对象的一个机构产生敌，会有敌视的态度吗？
也不会。对，
我知道如果在回教国家就不一样。
哦，回教国家缅甸还 OK。
对啦，
因为主要是这样，缅甸是被英国统治了50年，他到现在为止，缅甸的整个法律还是按照英国那一套，对，英国那一套。但当然他对基督教有一些限制，这个 case 是很特别的 case 了，别你不能用这个 case 再去用到别的地方，这是我想主要是缅甸很多高官，那主要是那时候缅甸的总理啊，那个他的副手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批准了，就等于说，温家宝批准，下面就没话说。哎，他批准的方法这样，你们赶快批准，叫下面，因为这个案子已经11年了，在那边申请了11年都没动静，后来就，就是我就不讲过程了，就是有一位，也是在缅甸航空公司的总经理，缅甸国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是基督徒。他就知道这回事，他就没有，他有一次来这边了，我们就跟他提我爸爸这件事情，请他帮忙，他说他试试看，结果他回去他就跟，因为他跟总统啊这关系都很好，然后他就提这件事情，后来是因为这样，这有点政治因素在里面，那些人后来都已经下台了，所以，我想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啊，这些都是国外的一些老师一直都有去教导，对，陈其志对，在11年前也去跟着短宣队到那边，然后这是每一届的毕业生，对，我想我快一点过去可以看到一些他们的工作， 这是每一届毕业的学生，这是那个李帝华，你看他那时候很年轻，1989年，然后2007年他已经头发都白了，现在你们看到他已经跟这个不一样了，你看他就是一直去一直去，但没就是心里面教导，对，实在是他很对缅甸训练中心的贡献很大。这是现在的院长，因为我爸爸他已经那时候已经80多岁，他不能够继续再当那个院长，所以我父亲他要退休，到退休呢就案例这个李有福牧师接任那个神学院的院长，然后呢那个训练中心呢在2011年呢就是晋升为神学院，所以在去年呢，就是在去年的5月份，那个学校成立30周年，而且也顺便呢也为我父亲庆祝他服侍主50年，对，这是在毕业典礼，我有去参加，对，我这是我小孩。对，我这是我父亲在那个，因为我父亲退休以后已经很少去缅甸了，对，因为他长途坐飞机也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他那个20周年就请他回去，我们全家也跟着回去，对，这是在那个毕业典礼里面的一些活动，对。大概那天毕业典礼来了500-600人，大概，对，这是毕业典礼的情况，这是我照的了，这是目前那个学校的图书馆，对，这是电脑室，现在学生都要学习电脑，对，而且那个训练中心也编了一本诗歌。那本诗歌是有3种文字，有中文、英文、缅甸文，因为缅甸在一起的时候有用不同的文字，所以编了一本圣诗，这本圣诗已经出版3000本。这是校园，对，学生有空就在校园帮忙，那个学校没有请工人，都是学生自己做。好，这现在就介绍一下，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呢，分派的工作。目前到现在为止，总共毕业了181位学生，有12位呢是在训练中心，在工作，有12位是在卫理公会做传道人，然后有75位呢是在也是我父亲他成立的一个宣教机构，叫做缅甸。福音缅福叫做，对，就是安的那个缅福下面呢有72位的传道人在30间不同的教会服务，然后有11位呢在协传会，就是张宝华牧师的那个系统，有22位在浸信会，有3位在圣公会，有2位在虚拟会。但是其中有2位呢，就是到台北，不在，这是在缅甸的，这是有2位在台北，中国大陆呢，有毕业以后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，在那边教会服务有26位，马来西亚1位，德国有1位，有4位已经安息主怀，有4位因为婚姻的关系，大部分都是姐妹了，婚姻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继续做传道。有四位呢是退休或者是已经失去联络，对，这是情况。这是就是说教会分布的情况，大概缅甸就是那些毕业生呢，对，这些呀，学生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在服侍教会。 现在介绍一下，就是这是刚刚所介绍，这就是李永福牧师，对，现在他是院长，然后这个彭东南牧师他是教务主任，然后这个张坤华传道他是负责财务方面，啊，这些都是老师，对，这些老师都很年轻啊，都三四十，我想这一个，哦，这三个都三十岁以下，对，那个年龄跟我的儿子差不多，已经在那边教神学院教书，他们都是从新加坡神学院毕业，就是在训练中修行完成训练，到新加坡又去念哪个神，这些都拿到神学硕士，对。我就介绍一下，让大家有个概念，就是我就把地图，我特别弄的，对，这个城市叫西伯，对，西伯，位置呢就是在这里，缅甸这个地方，这边他们成立了一个教会，我去过，然后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去过，我想那个。巴勒斯也去过，对，这在西伯那边成立了一个教会，华人这些都是华人教会了。另外呢，在果敢这边，我想如果说你们常常看报纸，稍微留意一点的话，很有名的这个就是贩毒，金三角贩毒，那贩毒大王的大本营就是在果敢。那什么张启夫啊，罗兴汉啊，这很有名的这些贩毒头目，大概都是在这边，而且在那边也成立了教会。对，这些是传道人，对。那边也叫果敢。对，
请问一下，他们都是华人吗？
华人，那边都讲中国话，都讲云南话了。
当地的华人还是国来的？
哦，基本上，果敢原来是属于中国的，就是属于中国云南的。不晓后来清朝的时候，因为中国实在是太，每次谈判都要割地，所以那时候。好像谈判的时候，清朝就把这一块地，就是，对，本来这一块很大的一块是中国的，就是给英国，因为那时候缅甸是英国统治，后来缅甸独立以后呢，相当大的一块是属于中国的，所以那边都是讲中国话，而且现在都用人民币，那边你到那边呢。不用人民币的，现在你到缅甸，对不对？到了那里，基本上是通用货币是人民币，而且你电话打电话都是用中国的信号，不是缅甸的信号，但是在缅甸，而且那边通，你看招牌全部都是，你看不到缅甸字的。
讲也是讲中文
的，讲云南话，而且那边的人很勇敢的。很会打仗，对，家家都有枪，大概这样。他们有自己的武力，因为贩毒嘛。对，可是现在就已经好很多。现在，这叫做华博浸信会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也是缅甸，也成立教会。这两位是传道人，下面那两位姐妹，这是在南帕坎，也是很就在中国边界，对，那边有四位传道人在那里，主要因为那边有很穷，对，是说要多一点传道人，除了教会，除了有教会以外呢，还办学校，因为那些父母亲基本上是没有钱让小孩去念书的，就等于教会啊还要。办学校免费的那些都是从小学到初中，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念书。 然后这个是和平，在这里，缅甸这边我们中国人叫是金波族，对，这叫做那个地方叫做和平寺，对，那现在是段立交牧师在那边服侍。这是那边的教会，现在在建堂，对，建堂大概到这个阶段，他们大概需要2000-25000块，现在他们已经有13000块，所以还在继续奉献。这是芒饼，对，上班这边。有三位传道人在那里，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参班，这里也有一个地方叫做大蒙尼，对，那边有两位传道人，也是就是训练中心毕业的了，在那边带领聚会，带传福音开荒。这是在这里，缅甸的南部，这个我们教会去过很多次，短宣。这个地方叫 Basin， 事实上他们的头款那个房子那时候需要买地，建教会。我们教会那建了好像捐了10000多块，好像对。这是那个首任牧师，这位牧师是叫做周东来牧师，对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跟他们很熟。这是目前，他们就用那个钱，第一笔款是我们教会奉献的了，我记得好像可能将近20000块，对，然后他们就买了这个，这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寺庙。中国的那个寺庙买来以后呢，他们就改建成现在稍微装修一下，对，然后这两位呢就是传道人，一位叫梁美珠，一位叫林珍珠传道，现在在那边服侍。另外在缅甸的最很南部这边有个地方叫做兔瓦，很接近马来西亚了，对，那边也建立教会，对，这些都是开荒步道建立的，对，原来都没有教会，对，这是他们现在那边聚会的情况，所以华人呢，你看在什么地方都有，很可怕的，对，我父亲那时候还年轻，对，80多岁。就是他在那边就是主持洗礼，这是仰光，对，仰光也建立一个团契，对，叫西安团契，对，后来就建立西安堂，现在大概有150位，会有机会，我12月份去的时候也坐得满满的，对。跟我们的一堂差不多了，或者比我们的人还多一点，对。然后这是在开荒，在这个地方叫囊来，对，对，这边也建立教会，而且也建立学校，中文补习班，对。另外呢，在 Mandalay， 缅甸的。京城皇帝住的地方，对 ，Mandalay， 对，这个本来租的，后来现在建了一个新的会所，对，这个是牧师，金大华牧师，这是拉修，拉修很有名的，假如说你读过第二次战争的战争史。你一定知道这个地方，那时候远征军就是中国到缅甸的整个运输啊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站口， 滇缅公路就从这里开始了，重要的一个站，就中国的将领啊，高级将领的就全部在这里。如果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这个城市的话，我们早就被日本打垮，因为那时候中国所有所需要的物资都是经过这边到这里，然后就这边是总指挥，然后就运到中国，所以那时候那个滇缅公路就是把所有的物资就运到中国，所以读历史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城市，这是那边也建立了教会，对。然后另外一个东坞，对，在这个城市大概也是很有名，因为远征军打仗就打到这里。远征军不是打仗吗？把日本人赶走，这就是到这里。所以这边还有一些纪念碑哦，这里没有。对，这是那个我们教会在1999年有短宣队到那边去开荒布道，这基本上那个教会是我 CCIC 去成立的了。对 ，CCIC 去那时候蒲长老还有那个。陈长老他们都去，我一批人去开布道会，很多人决志，决志有40人信主，那次那地方没有教会的，只是去那边建那个华侨那种一个侨社，对，然后邀请华侨来参加，然后那次布道就40个人信主，40个人信主以后呢。就开始那个教会，所以这个教会的成立跟我们北区基督会堂很有关系。哦，对，这个远征军打仗就打到这里，对，所以现在这个纪念碑还在。这是现在那边已经有教会，对。这就是他买了一个建筑物来做教会，这下面就是那些弟兄姐妹们。另外一个地方叫槟明纳，报纸上如果你们看报纸，这个也是很有名的，目前缅甸的首都在这里，所以那边也有教会，华人教会，对，你都不敢相信，在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啊，竟然会有那种一贯道，中国的一贯道。对，而且这个一贯道就在那种地方，大概也活不下去。那个后来他就卖给教会，我教会就跟他很便宜的买过来，装修以后呢，就变成教会。对，所以就开始那边的教会。另外一个地方是在泰国边界，叫做苗瓦地，对，那边也有教会的成立，你看，就像这样，对，就是用一个民宅了，就成立一个教会在那边，现在是有两位女传道。这是缅甸边界墓穴，这是中缅，从中国到缅甸一定要经过这个关卡，对，叫那边也成立了教会。老街市场也是在中缅边界，那边基本上都是用人民币了，到那里，嗯。所以我刚刚介绍这些主要是那些毕业出来的同学，他们现在就是开荒，然后在各地建立教会其中的一部分了。假如我每一间都要介绍啊，那要花很长的时间。对，哦，这是因为缅甸传道训练中心基本上是教中文，用中文来教，但是很多学生那个中文程度不行，所以呢都要 经过一两年的学习，把这个中文弄好后才可以正式念，所以就有一个叫做免训培训中心，就是训练他们中文，对，讲学读中文写中文，然后能够听得懂，对，这就是那个中心，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我母亲，这是现在就是那个院长，对，啊，然后这个中心也时常举办一些青少年的夏令会，对，帮助一些青少年。然后也举办一些妇女的一些训练，因为在缅甸啊，你神学院对不对？你去看神学生啊，70%是姐妹，弟兄大概30%，而且如果说我们今年10月份会有机会到缅甸了，我们当然是去教其中一个礼拜呢是教英文。英文营，然后另外一个礼拜就是要去探访那些学生，目前，在他们的工厂，对，可能会到2-3个城市，去探望他们。你会看到啊，现在在教会服侍的大部分所谓的牧师传道啊，你就看到一个姐妹，你叫她什么，冯牧师，你不要奇怪，姐妹是牧师那边。很多，因为弟兄太少，所以那个很多教会都是姐妹在带，对，所以在缅甸呢，我想别的国家带很少说什么姐妹圣公团，缅甸就有，就是来训练姐妹们如何在圣公上来服侍教会。
参加聚会的。
参加聚会的话，大概就是很平常，一般一般的。可是出来做念神学，要服侍神的，目前的传道人是姐妹比弟兄多，对，姐妹比弟兄多。这个现象不只是缅甸了，台湾也差不多。对，你看这些都传道，女传道，对。而且你看这牧师彭牧师，这是你看他穿的衣服就知道，对，他去赶鬼，去这些就是那个放假的时候呢，老师都要带学生出去实习到工厂，你看很多姐妹弟兄，对，对，这些是常常会有一些青年人的活动啊，青少年活动，这些青少年都很活泼，对，在缅甸的，这是就是说我们教会所支持的，就是说，缅甸事工的一部分呢，对。就是传道人训练中心跟缅服，今天我就介绍到这边。事实上，我们教会支持缅甸有三个机构，对，这个缅甸传道人训练中心是其中一个，另外还支持李长老在缅甸的那个叫医疗传道，对，医疗福音事工，然后第三个支持的就是昨天我介绍的。对，那是做跨文化的宣教施工，对，总共有三项。我本身所参与的就是，主要是在跨文化，文化宣教那部分，就像如何让缅甸佛教徒能够，认识福音，那一部分的成长超过我父亲，这个。这几年我们看到就是圣灵在动工，对，那种成长的速度远远超过这个， 我在缅甸也有跟他们分享，就是因为这些不是人做的，对，是神在工作，而且就是接下去呢，就是我们还是会跟缅甸这边有很多的就是合作，然后我们看看哪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，我们就继续帮助他们。那个传道人训练中心现在是很成熟了，已经一切很有制度，啊，我在，所以我父亲他就可以退休，对，退休。嗯，啊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？关于这个训练中心？
训练中心有没有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主日学呀，啊？我是说这个worship 就教会每周日的。
完全一样，中文的这部分，中国像我就像中国人这部分，我们这边该有的，他们那边都有。
啊，
只是规模大小而已。
对，他有多大的规模呢？多少人参加呢？
他像教会对不对？通常一两百人是很平常的，很平常，所以我们这个算不了什么。
缅甸的首都是
仰光
对吗？
以前是仰光，现在叫冰门啊，冰门啊。
现在是冰门
啊，现在叫冰门啊。
那这个培训中心是
在仰光，
在仰光，
对，原来的首都。
我刚才听你介绍，就是说有一些其他开荒的教会，他们的规模也是有很多能达到一二百人。
他们的规模就很小，大概50，有的可能100，大概就在，可能有的150，大概是这样。
那些拓荒的教会，他们可以自给自足吗？
还是很辛苦，像一些比人数如果在100，大概可以自给自足，要人数在50的话，还是需要 support， 所以才会有一个叫缅福，就缅甸福音使命团，因为现在缅甸福音使命团基本上就是，很多国外的教会或者当地一些教会都是奉献，把奉献就奉献到缅甸福音使命团，然后缅甸福音使命团呢又把看各个教会的需要，又 support 当地传道人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另外一个方法呢是，像台湾，比如说台湾，我就打个比喻，台湾有2-3间教会，他们到了缅甸以后，看到这个教会哇有需要，就会告诉缅福说，这几间教会我们就认领了，所有的需要。那叫认养，他反正就是传道人薪水，反正教会要搞什么都是他们付。台湾教会都比较富裕了，我想比我们美国教会富，我们很穷啊，在美国教会，因为我经常跑，哎呀，这边真穷，不是，这边的这种对奉献的观念呢，我觉得跟台湾比差很多。对，然后另外就香港有些教会也对他们短宣队去看了以后就哇太可怜了，干脆就认领，就是他们，然后那个还有新加坡也有好几间教会，对，本来我们教会认领了一个，就是我们在2008年去那个叫快乐岛。那个教会本来是我们认领的，后来被香港抢走了。
他们更有金钱实力。
后来缅甸说哇，香港他们很有感动，后来我们就让给他们。所以是情况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种就是，所以基本上教会只要成立，凭信心成立，基本上就是有人在后面在 support 他们的需要。
那从1982年到2012年，缅甸的这个基督教呢，从一个茅草房发展到了这么多20多家的这个遍及全国各地的，
不止20家了， 大概已经超过30现在。
啊，对，超过30。
超过30，就是
至少有21家
是
开荒的。
就是从那个，从完全没有这样。
对呀、
啊，
这个发展还是很
对，
很重大的。
我跟你讲，缅甸教会比这个还厉害。我昨天有分享，你来听。
那就是说这个。
好，这个可以了吧？
在一个佛教的这么样一种那个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国家里面，能发展到这种程度。他对这个整个国缅甸国的这个宗教信仰这方面的冲突，这个冲突也好，或者是对他们这方面的影响应该很大。